尼布的童工，请播放第一张幻灯片。今天我们会继续已经是创世纪讲道系列的第二讲。今天我们会从我们始祖的，也就是人类的罪的开始那里去学习，我们怎么样去预防我们不要再跌进撒旦魔鬼的圈套当中犯罪。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越陷越深的一个深渊当中，我们怎么样靠着神把我们再一次的拉出来，并且我们就更加得着来自神的智慧，去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在大概已经几年前，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非常触动我。我和一些朋友在脸书啊，现在大家中文部的汇总都是用微信，我仍然有脸书，一直也是美国都是一开始都很多人用脸书，这个和微信差不多的。我和有人分享，他们也得到很大的触动。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是关于一个姐妹，现在已经是组内的姐妹，她的名字呢叫做 Annie Noberts， 我就称呼她为 Noberts。 Noberts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困苦，家庭环境不好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呢从小就很缺乏父爱，因为父亲因为工作的这个压力，因为生活的种种的压力，一回到家之后都是心里面充满了愤怒不满，然后呢看到女儿，他就把他的愤怒呢就发泄在这个女儿的身上，所以女儿呢从小就觉得自己一定是我不如其他的孩子，一定是我特别做错了事情，所以父亲就这样的去对我愤怒，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对自己非常的自卑，又很渴慕被父亲去爱，可是父亲并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他。当他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时候，他到学校当中就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爱。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男孩子说，我愿意一生一世的爱你，而且我将来一定会娶你做我的太太，作为我的妻子。他心里面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好像他一直失去的没有的这个父爱啊，这个男孩子可以给自己，所以呢他竟然就把自己最宝贵的贞操就给了这个男孩子。可是令他真的是伤痛欲绝的就是，他之后发现这个男孩子和他的其他几个最要好的朋友，现在中国大陆的说叫闺蜜，也同样的发生了性关系。所以他就突然就完全的绝望，知道这个男人真的不可靠。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读大学，我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我以后都不想再回这个家了。他呢就靠着自己有三份的兼职的工作，一方面在大学去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工资只不过是一个小时，当时只是4块钱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呢，他以前的一个同学仍然是他的朋友，就打了一个电话来问，诶 Nober 你现在怎么样，你的情况还好吗？然后他说，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很疲劳很辛苦，真的希望我可以多赚一点钱，多一点钱应该就可以把我现在的困境都解决了。然后他这个朋友呢就说，然后 Nober 也反过来问，那你现在怎么样我的好朋友？他说，我现在呢正在夏威夷的沙滩上，我在享受着我的生命呢。这个 Nober 就有点好奇，不过也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他的好朋友可以这样的有这个能力，经济能力还要去享受生命，而且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去做。于是有一次他就放假，非常好奇，他就去看望他这个朋友。一到了之后呢，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而且当天的晚上他也就被这个的朋友带着就做了第一次他的在人生的出卖肉体的一个性交易，和当地的一个嫖客就发生了关系，他就成为了一个妓女。虽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听到之后这个真是一件羞辱的事，可是当时他不意识到这一点，他突然发现以前一个小时4块钱，那一天晚上应该第一次就收到100块钱美金， 然后当他越来越有他的这个声望的时候呢，他之后200块钱一次，之后呢1000块钱、2000块钱，之后甚至可以一次可以收到10000块钱美金，他觉得自己突然就梦想成真了，他觉得我经济上终于很富裕了，我而且是很自由的，我有很多的时间，他觉得好像突然就进了天堂一样。然后呢，他之前已经对这个感情很失望，可是在那里的时候他也结识到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啊，真的是这一次就真的他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伤痛，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爱情了。这个男的真的是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他所需要的那种的言语都给他，然后呢就补偿了父亲一直没有对他的称赞。而且这个男的呢好像经济能力也不错，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觉得自己啊真的太好了，终于找到人生的幸福了。当然和他也发生了关系，而且还一起同居了。可是当同居之后，他就看到这个男士的真面目，原来他是一个拉皮条的，并且呢说如果你离开我，我就会把你杀死。所以还在和他生活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暴力去强逼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而且要去继续为这个拉皮条的这个去接客。在这个当中，他整个人都好像又以为自己在天堂，突然有一种跌入了地狱的感觉，人生一片的黑暗。可是比这个更糟的，他突然发现他罹患了癌症，这个时候他又接受治疗，然后他一头的好的头发都掉光了，他要戴假发，可是这个拉皮条的仍然要逼着他继续要接客。他在有时候疼痛难忍的时候，不但是身体的疼痛，心灵的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吃止痛药，而且上了瘾，吃了很多之后仍然不可以止住他心和身体的痛，他开始吸食可卡因，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毒品。有一次他吸食过度，然后明明那个房间是充满了光的，有很多灯的，他突然眼前一黑就昏死过去了。有些人说这个好像没有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可能没有曾经出卖肉体去做性的交易以此为生，可是当我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满意的时候，我们想抓住更多世界的东西呢，于是我们一样是出卖了肉体。我们出卖肉体不一定是去做性的交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摆在我们的工作上，变成一个工作狂。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聪明，我们都卖给了我们的老板。于是我们回家当然就没有精神、没有精力，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就得不到应该你可以给他的父爱或者母爱，可是你心里面还是仍然的不满足，很多时候还充满了愤怒，因为你的老板他只不过是利用你而已，你就算把你的一切都卖给他，你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回到家之后，可能就好像这个 Noble 他的父亲一样，还会非常的愤怒，很多时候这个甚至也影响到甚至来教会你去敬拜神和弟兄姐妹们的关系，纵使表面的压抑，可是有时候还是爆发了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不懂得如何去防范撒旦魔鬼给我们的引诱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诡诈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已经是陷阱就踩了进去的时候，我们和 Noble 所经历的会是类似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罪的始源、罪的开始。一部的同工请帮我转到第下一张幻灯片。这个幻灯片呢，你看到的呢是和在周报的甲页是一模一样的啊，这样呢就是让大家你一起现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幻灯片，回家的时候仍然可以再去复习。一会儿当中有一些空位呢，你可以填一些你一边学习 一边祷告，一边默想神，你对神的话语的回应。我鼓励大家带到小组当中去分享。在这里我没有机会和你互动，但你得到生命的道，你不去一起守望行出来呢，你只不过又增长了一些知识而已，这个知识对你是没有益处，如果你不行出神的道。另外，因为我们会顺着整本圣经去，从创世纪开始，我和林牧师，这个陈牧师啊，将会是我们的陈牧师，也都一样，他在儿童部也是这样，希望把整本圣经都带给我们的会众，而且帮助他们去行出神整本圣经的道，以至到我们不会被人断章取义的去误解圣经，去误导我们，我们也可以完全的抓住神的道的能力，靠着祷告，我们就可以行出神各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如果现在是创世纪，你说哦，我已经看过创世纪很多次了，没问题，在这里学习的功课就靠着祷告守望行出来，你可以继续按照你已经有的一个读经默想查考经文的一个系统继续看下去。但当来到一卷啊，我都没有机会去自己看过这一卷圣经呢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那好几个礼拜你就去专注自己，除了在这里听到，回家就去看那卷书。希望透过我们的讲道也帮助大家，给了你读经的一个计划。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不一定有按照读经的计划去行，我们就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行道。首先我们会学习到第一点，我们要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从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的那段经文我们学习到呢，就是我们要确认神的爱，我们要遵守神的道，不然我们就好像我们的始祖一样，会跌入撒旦魔鬼非常充满诡计的这个欺哄我们犯罪的这个陷阱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三章一节，我们看看撒旦魔鬼是怎么样去引诱我们的始祖。首先，蛇是撒旦魔鬼呢影响一条蛇，或者他把自己化成一条蛇来引诱女人或者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当然神所给的吩咐呢，就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和十七节啊。他一开始他就把神形容的是，神是什么都不给你们的，神是不可以给你们任何你们所需要的，这个神真的很差的，是不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呢，你就已经就被欺骗了。如果你不记得神的应许的话呢，像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一下子就跌入他的陷阱当中。所以撒旦魔鬼呢，很多时候欺哄人的方法就是冲着你不知道神的道。但是夏娃还是知道的啊。然后呢，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如果你比较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看看有没有不一样。夏娃好像记得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记得神的话语，完完全全还正确的记得呢？因为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先是亚当，之后应该也对夏娃吩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可是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他并没有把神强调是各样树上的果子，是很大的完全的给你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是可以满足你各样需要的。可是他只不过说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也感觉不到任何的感恩和一种的喜乐的态度。纵使神已经把各样树上的果子，他这里说我们是可以吃的，反正有的吃就行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把神的恩典缩得很小很小，只不过是可以吃而已。可是神说是可以随意的吃，是可以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是可以有喜乐，我们是可以有自由，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在当中可以各样树上的果子，生命当中各样的恩典都是让我们在当中去凭感恩的心去领受，更加的去记得神的爱，确认神的爱。可是撒旦魔鬼你知道，他是比我们人 有血肉之躯的人是聪明的。所以他一听知道啊，这个夏娃他并不是非常感恩，他并不是很意识到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呢，当他继续还在听的时候呢，并且夏娃还继续说，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诶，夏娃还记得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是不可以吃的，可是呢他却说也不可摸。你看神也没有说不可以摸，神只是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很严重的一个语气对他说，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你必然不可以吃。可是夏娃只是说也不可以摸，他把神的恩典缩小，他把神给他的一个禁止他做的是对他不好的东西他要放大，神连摸都不可以摸。如果一不小心我走的那棵树我摸到了那个果子我都会死的，哎呀神你怎么这么对我这么苛刻。那撒旦就知道去利用这个夏娃对神的话语的不完全认识，而对神于是就不完全的去感恩，知道神的无限的爱，所以呢他就继续去讥哄他。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神是在撒谎，神在欺骗你。其实他才是一个撒谎人的父亲，就是撒旦。可是他反过来说神在撒谎，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不但要说神说谎，是自己在说谎，他还要说神有好的东西呢其实不给你，因为神呢他不想你好像神那样一样，那你是不是和他同等，所以神呢要辖制你，所以呢不把这个果子上的树给你吃，是不想你好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完全是谎言。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已经知道善恶，就算他们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他们已经知道？因为他们已经经历着神的各样的美善，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就是神给的各样的恩典所造的万物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神禁止他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知道神已经说有严重的后果，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呢其实他们可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去形容，这个就是恶，违背神的心意的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只不过当他们紧紧的倚靠神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被欺骗，他们知道，而且他们就可以行在善当中，他们远离恶。但他们被撒旦魔鬼欺骗，要他们好像神一样去搅动他们心里面有一种骄傲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哇可以好像神一样，而且又不会死，那岂不是更好吗？所以呢他们为了要得到以为和神一样的智慧呢，就要反而靠自己，就神和神隔离了，结果就是和神隔离，神才是唯一的智慧的泉源，他反而就失去了智慧。失去智慧就是他已经没有对神给的美善的东西知道那个是美和感恩，反过来他反而呢就去违背了神的心意呢，远离了神之后就遭受到行违背神心意，神一早做的就是和神远离死，而且死还经过其他的一些因为犯罪所带来的这些恶果，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所以你看到吗，人因为骄傲自大像好像神一样，但是只有继续靠着神，神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流露，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高举自己，靠自己想自己好像神一样，那么有知识什么都知道，个个都遵从，个个都称赞的时候，那个就最危险的时候，这个人依靠自己反而就堕落进入罪当中，也被罪捆绑受尽各样的苦，一会儿我们就看到。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去预防撒旦魔鬼这么诡诈的对我们人生也有的欺哄。下一章我们看看，首先第一条默想回应的问题，我们在生命当中在哪一些环境和遭遇当中表达了不满甚至对神埋怨的， 大家私生活当中有没有埋怨，对生活有些东西不满？要小心啊。那我们如何在这些当中确认神的爱仍与我们同在呢？纵使好像生活环境，尤其你和其他人一比的时候，总有人好像在物质、生活、家庭各方面好像都比你好。撒旦魔鬼可能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谎言，神对你的爱好像不是那么多，对那个人多一点爱，你是不门神所爱的。我看呢，你信基督你也白信了，你还是靠自己吧，你要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以致你可以超越你的邻居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当这样的时候呢，就出卖自己的肉体，给自己的老板，给这个世界要追求的名誉地位，你知道也出卖了其实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就应该是透过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分享神的爱的，他就没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经常埋怨不满的东西是什么？神真的不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吗？你知道你经常要不满要埋怨吗？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确认神的爱仍与我们同在呢？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祷告？我们也要随时随地一记得就要祷告，因为只有神的灵把我们所听得到在我们心里面，就帮我们去辨别撒旦魔鬼的谎言，知道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多么的蒙受神的无限的恩典。神已经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包括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到基业，永远的生命和神在一起，现在有神同在，我们只要祷告靠着神的道，我们就常常心里面有真正来自神给的，借着圣灵给我们的真正的满足。生命当中你们看到有些人的物质比较丰盛，可是他可能会炫耀一番，他们也告诉你听，他出卖了自己的肉体，他其实经历到多少的劳苦恼苦愁烦，他们也告诉你听，他还要硬要装出一副他比你好的一个姿势，那你就上当受骗了。真正的满足来自神，不在于你物质的东西有多丰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用神的话语去辨别的时候呢，我们又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去追求圣洁敬虔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去一起祷告，一起回想去神的话语的应许，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待业当中，在甚至家庭有些困难当中，我们都仍然知道神仍然他的爱是不离不弃，也没有减少。我继续祷告，神就会帮我在这个当中反而经历一个可能我顺境经历不到的一个神的恩典。我们再看，我们又怎么样确认神的爱？那这是怎么样帮助我们遵守神的道呢？当你知道神的爱的时候呢，你知道神的道是美善的，你就甘心乐意的，你愿意去遵行了，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动力去遵行神的道。当我们真的去遵行的时候，自己遵行不了，我们就祷告，又依靠神，又经历到神话，神真的很真实，真的很有能力，我自己看完全没有可能，就算美善的东西要行出来，靠着祷告神的道就可以活过来了，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感谢神，归荣耀给神，我的生命就得到神的道的更新改变和祝福。那遵守神的道又如何预防我们被撒旦魔鬼的谎言欺骗以致犯罪呢？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说，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当你遵守神的道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的更丰盛的在今生要给你的带领的这种的美意和神的那种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更加的去认识了神，认识了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那你就常常依靠基督，你就得以从撒旦魔鬼的试探当中和罪的权势当中，罪的能力当中得以自由。所以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下一章，但是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还没有看过整本圣经的啊，光看过很多次的，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按照圣经的真意完整的明白呢？也没有，很多时候呢都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一方面不明白圣经，根本没有神的道藏在心里面；第二方面，我们没有正确的把神的话语认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行，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也不祷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跌入了撒旦魔鬼的这种试探的陷阱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伤害了，我们就会经历到严重的，就算基督徒也会经历到罪的很痛苦的后果。我们要得到医治，重新再站立起来，更加刚强，更有智慧，并且懂得如何预防，我们就需要勇敢认错，靠主，过去耶稣基督拯救我，从我一生的罪必然会受到审判当中把我救出来，今天我要继续勇敢认错，靠主从罪的权势和能力当中拯救出来，将来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还仍然生存着，撒旦魔鬼都会不断的搅扰我们，我们就要不断依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完全的拯救，一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面。现在我们看看罪的严重的后果，也是刚才的 Nober 这位姐妹所经历的，也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必然也会经历的。首先在创世纪三章八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三章八节和三章十节告诉我们听，当人犯罪的时候，因为这一种的对于罪的这种愧疚感、羞愧感，并且呢他就害怕，不认识神，是确认神的爱的时候，他会害怕神会惩罚我的，我最好离神越远越好，不知道神的恩典。任何时间你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你远离了神，你犯了罪，你继续远离神，你只会这个深渊，黑暗的深渊，你会越踩越深，越掉越深。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犯罪了之后会躲避神，可是这就是人反而说是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为什么人有些人的罪是泥足深陷，越陷越深。第二方面就是他们会把责任推给身边的人，不是自己的错，是环境的错，是家庭的错，是他的错。而这个亚当呢更加大胆，他说是神的错。你看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二节，那人就说了，亚当，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一开始说是女人，但他说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神你给我这个女人，你把我弄得这么堕落，神是你的错。不过他不敢这样直接的说，但他已经在暗示了。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也一样，好像夏娃，他没有说是神的错，他是那个蛇引诱我，这是蛇的错，不是我的错，神你不应该惩罚我。这样呢我们就不知道自己错，不知道自己错，我们不可以从罪当中错当中去纠正过来，除非你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你就要去亲近神而不是躲避神，神才可以帮你医治，把你从错误当中纠正出来。第三，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当中做过妈妈的，怀过孕的就知道，生孩子的那个时候是疼痛的，是承袭了我们始祖的这个罪而有的这个后果，现在仍然会要承受。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便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被管辖你，这里的真正的意思，根据创世纪四章那里，当该隐犯罪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动了一个，他嫉妒他的这个应该是弟弟的时候呢，他就神说你要小心啊，罪就在恋慕里，罪就会辖制你的。这里所讲的就是女人妻子有一个倾向，她想控制丈夫，她想做主，在家里面有权力的争斗。而丈夫呢又反过来，他又想再管辖这个妻子，所以为什么夫妻经常会吵架？如果不是回到神那里啊，仍然在罪那里呢，在罪的能力影响当中，这是必然的后果。你结了婚你必然会吵架，而且吵得来会伤害对方的，把责任啊也都会推给对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都是一些罪的后果，我们现在仍然承受着。那还有后果， 如果你是工作的弟兄，你是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地必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而且是不满足的，劳苦之后心里面好像还不满足，回家还要发泄一番，愤怒一番。最后呢，直到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是多么的讽刺，人想靠自己的能力抬高自己，好像神一样，最后反而回到他们的本相，就是尘土那么低贱。因为不靠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本相，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神的美善和荣耀。罪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下一章。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生命当中又正在隐藏逃避着什么错呢？我们如何把隐藏逃避转为勇敢认错的行动呢？回到第一点，确认神对你的爱，神是真正可以满足你，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是满有恩典，最你在逃避的时候，他你最需要做，神也最在渴慕的就是你再回到神的身边，不要躲避，神帮助你，医治你，纠正你的错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得罪人的之后，神更新了你，你要向人去认错。我们如何把隐藏逃避转为勇敢认错的行动呢？刚刚提过。那最后，耶稣又如何把我们在最终的捆绑咒诅化为以神为乐的丰盛生命？我们如何常常活出以神为乐的丰盛的人生呢？在创世纪的3:21，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他说了的话就一定会应验。如果你违反神的话，神说要去惩罚，就真的要惩罚。可是惩罚当中却有恩典，神知道他们会离开伊甸园之后的生活就很劳苦，可能还会面对到危险，可能天气可能好像今天这么寒冷。你看一开始犯罪之后呢，亚当夏娃光是用一些树叶子遮遮体，请问这么寒冷的天气，如果光遮一点树叶子在身上，你会怎么样？到外面你会冻得很痛苦。所以神呢还用皮的衣服给他们，真的很保暖的啊，而且有保护的作用。我知道啊，有一些保镖呢，他们专门穿皮衣服，说这个呢有人用刀砍他甚至刺他的时候呢，这个皮是可以抵挡那个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伤害的，所以皮可能会划破，但是不会插到他的身体当中。所以神你知道吗，他可能他应该是把其中一个动物，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牺牲了那个动物的生命，为的是可以遮盖他们所要预备可能要面对的这些危险。你知道他们不会受伤害，因为这个皮遮盖了他们。这个呢其实就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其实神为人所做的所有世人呢，就是预备了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用他的皮，用他的血，用他的肉，他的生命，他要遮盖我们，偿还我们一生的罪债，以致我们就不会将来被神审判我们的罪。所以罗马书5:10呢到11呢，你就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得救不但是罪完全被赦免，并且继续从罪的能力诠释和试探的能力当中我们得到拯救，不但如此，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样一个给我们无限恩典的神，一想到我们就非常的快乐，乐呵呵的，而且又可以和他亲近，享受与他在灵里面和我们同在的美好。主耶稣基督，再回到前面一章，真的他去扭转了我们人生的这些罪过。可不可以回到之前那一章幻灯片，怎么样扭转呢？如果你真的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的祷告，把神的道藏在心里面，整个心归主所用，归主所管，神可以甚至在今世当中也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你就不会躲避神，你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你不会害怕神，你会以神为乐，而且你就是犯了错，知道神的恩典，你立即就会找神。第二，你不会指责人，你知道是自己的错， 你知道你离了神你就没有任何的美善，所以你要知道是自己犯错了，神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请你赦免我，也向我们所伤害过的人去道歉。这种权力的争斗呢，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呢，以弗所书五章22-31节，丈夫就可以用耶稣基督的这种无条件舍己的爱爱妻子，甚至有时候也愿意听妻子的说的很有道理的话。这个呢在之前呢应该是5章18节应该就说了，你们要彼此顺服的，顺服啊，不是彼此要做主要争权夺利，反而懂得丈夫去顺服妻子，妻子也反过来好像教会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妻子也就会主动的聆听尊重自己的丈夫。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个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夫妻当中的这些权力的争斗和争吵吵架的痛苦也都可以扭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人生也经历了我们的劳苦，他不光是钉在十字架上，他一生都经历我们的劳苦，他不需要的，他最尊贵的身份经历我们的劳苦，也是一个要去为我们偿还我们一生的罪债，以他圣洁最尊贵的圣洁的身躯为我们受我们罪的这个咒诅，就是劳苦。然后呢地的荆棘，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荆棘的冠冕，这个让我想起不但这个确认了耶稣基督他的尊贵的身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更加提醒了就是耶稣基督连那个荆棘也都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他也承受了这个荆棘刺在他头上流血的那个痛苦，他也承受了我们犯罪地上的荆棘所引致的痛苦。最终他本身是圣洁的，他是圣灵所感孕的，可是呢他却也要经历呢死了之后呢他要归于尘土被埋葬，真的死了，完全的偿还了我们一生的罪债。下一张幻灯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完全的去偿还我们的罪债，受尽一切的痛苦都是足够偿还我们一生的罪债，所有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们一生的罪债都可以还清。所以我们呢如何常常活出以神为乐的丰盛的人生呢？常常祷告，不但把神的话语知道，没有了神的话语我就会经历罪的这些恶果，只有神的话语靠透过祷告我才可以不跌进撒旦魔鬼的这个陷阱当中，我纵使我跌倒神仍然他的恩慈继续的吸引我，不躲避神反而去再次寻求神医治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可以更加刚强，感谢神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渴慕与神同在，以神为乐。最后一张幻灯片，当然我说他昏死过去了，可是我们也交代的就是呢他昏死之前他想到他听过人传扬关于耶稣基督爱他为他舍己牺牲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宝血又死而复活，可以战胜人最大的一个人生的咒诅就是死亡，因为罪的缘故。可是那一刹那他突然就向耶稣基督呼求，他已经昏迷当中的时候他说耶稣请你拯救我，我就死了。之后他苏醒了，是在医院的病床，医生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再醒过来是一个神迹，是神帮你。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说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是充满了多少的这个毒饼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应该一早就死了，可是神奇妙的拯救了他，他也知道这是神拯救了他。之后他就想那我应该要去教会，我要去向这个神要献上感恩，我要去敬拜这个神，我要继续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人生的主，他就是神，他才可以帮我脱离这些的捆绑。不过他想有哪一个教会会愿意欢迎一个曾经做过妓女的可能还在挣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妹呢？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不会欢迎这样的一个姐妹啊， 但是呢，他怀着一种疑惑的心，还是走进了一个教会。感谢神，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也是一样的去愿意寻求神，他们愿意去靠着神祷告，圣灵把他们有神的爱，他们就用神的爱去欢迎他，迎接他进入神的爱的大家庭，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他越来越认识了神的更丰富的美善和人生的美善的这个道和计划。但是呢，他有时候在洗澡的时候，他说擦自己的身体这个手臂，他总觉得自己仍然很污秽，擦擦擦来擦去，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比起其他人是差很多的，因为他的罪的缘故。但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想起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提醒他，你是蒙神所召的，你是已经有了圣洁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厚厚的宝血遮盖你，偿还你一生的罪债，你的身份是圣徒，你是圣洁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尊贵的。他就终于得到了一个心里面如释重负的一个平安，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改变了他的身心，医治了他的受伤。他就说，我要向这些妓女去传福音，但首先我要离开这个拉皮条的。他知道可能要面临着一个生命的危险，不过他就勇敢地说，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不可以再做这个工作了，我要离开你。感谢神，神保护他，这个拉皮条的并没有把他打死，没有伤害他，反而就说可以，不过你身上一切你曾经赚的这些钱这些东西都要给我，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这个影片的右下角说， When you leave a pimp you leave with nothing， 当你离开一个拉皮条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什么也带不走。可是他带走的现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有耶稣基督，他有圣灵，他有神的道，他有神给他的一个爱的家。这个不是我们也都有的吗？纵使世界上很多的东西都好像缺乏，我们可以以此而为乐吗？于是以神为乐吗？下一张幻灯片，今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预防犯罪，就要确认神爱，谨守神道，常常思想神的爱，透过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更真的去经历神的爱，行出神的道，然后你就更加经历到神的爱。下一章我们也学习到要医治恶果，罪的恶果真的很严重，可是勇敢认错，靠主得救，靠主刚强，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刚强被主所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看到 Noble 姐妹的见证，思想到我们自己的过去，甚至有时候自己跌在罪当中也是这么样的痛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懂得撒旦魔鬼的诡计，但我们却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无限的爱，无条件的恩典，随时都可以欢迎我们，就算我们在过犯当中，神一样的爱我们，神就是要我们再来到他身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依靠自己，甚至要得神给的智慧，我们靠自己，我们最后也只会是骄傲堕落。主帮助我们以神为乐，常常的都想到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我们就坚守靠着圣灵，我们随时的祷告你的道，然后我们就也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勇敢的认我们的错，任何时间我们跌倒我们就认错认罪悔改，我们再次的靠你刚强。主，我们希望我们所过去犯过的罪，靠着主的能力我们不要再犯，我们纵使我们跌倒，主我们仍然要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继续掌握着神的道，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地上可以把你天上的旨意行出来，完全的荣耀你。主，让我们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一样的用主的爱去欢迎那些好像我们过去甚至现在一样去犯罪在黑暗当中的这些失丧的人，好像 Noble 过去一样。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